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颂扬你的名，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你的名在普世是何等的美妙，我们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害怕的灵，黑暗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活水。你将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赐下你圣神的活水在我们中浇灌，在这里涌流。不论你的孩子们在什么地方，主耶稣，求你赐下你圣神的活水充满他们的心，充满他们所在的地方。我们都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爱慕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爱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永远爱我们。主耶稣，他就是爱，他爱我们，他的爱不改变。有一个他在爱中为我们准备的地方，就是永远爱的国度，天国，是他为爱的他的人，他所爱的你和我准备的地方。他的爱是持续的，是不断的，是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知道他要如何做我们的天主来照顾我们。我们也学习着去认识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着同一个原因，他爱你，他为你所做的。有时我们在高兴的时候，阿们，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我们似乎体会不到。但是他的爱在你高兴回应时，在你挫折无助时感受不到时，他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就是爱。他看着我们的生命所经历的一切，当你会爱他，甚至于为爱他而受苦还爱他， 你的爱也会感动他的心。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受苦受难舍命，让我们体会到他的爱是这样的完全圣洁。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是成全的，愿意我们是会爱的，他把他的爱给我们，我们是以他的爱来爱他。这天主的爱是圣洁的，是不求己意，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都含忍坚忍到底。这一个凡事相信，他相信我们会回应他进入他的国度里，他相信我们会承受他的使命。因为若望福音第十四章说，谁爱我必要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爱主耶稣就是遵行他的命令。你不遵行他的命令，你又说你爱他，你就是说谎者。因为他的话说，爱我的就遵行我的命令，你说我爱你我不遵行你的命令，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他说错了，一个是你想错了。他不会说错的，他不会说错话，那么就是我们想错了。我们如果不能遵行他的诫命，就是我们不是真爱他的人。我们可以悔改，主啊，我不要那样活，那样活得好痛苦，我愿意遵行你的诫命。他说爱我的必遵守我的诫命，我就会赐给他圣神，他就要赐给这真爱他的人他的圣神。他的圣神要住在我们里面，又要与我们同在。这赐给我们的圣神在我们里面安慰理解启示光照，让我们从里面就碰触到没有一个外面的人可以碰到你内心中最深的那一个需要，甚至那一个需要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当你被碰触到了那一个需要时，你会哭一种哭泣，就是在他爱里的哭泣，而那个哭泣已经超越了我们外在的痛苦，甚至于外在的喜乐，而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在里面的知道认识，跟他的爱结合了，结合在一起。他的爱也在我们的周遭，就好像海绵进到活水里，里面也是活水，外面也是活水。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就是这样强烈的震撼我们。他应许那一些爱他的人，他就要赐下他的圣神，他的圣神要在我们里面安慰，也在我们里面给力量，给力给力，又在我们外面扶持我们的软弱，为我们开路。他在环境中掌权，他又在我们的灵里掌权，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我们会认识这一份爱，这一个世上没有的爱，天上才有，而他愿意赐给的人可以在今生今世在地上就尝到。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尝过这个爱，不是只有我们中间尝过的人可以有，这其实是给所有的人。只要你爱他，他就让你尝到这爱， 我们对他的爱是少的，但是我们对他的爱会打开我们的心，他大大的爱浇灌进来，我们会开得更大的心，他再浇灌下来，我们开得更大的心，直到我们的心完完全全向他敞开。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主耶稣，我不愿意你掌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我不愿意你去，我巴不得你去到我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心情，每一个心思念虑，每一份感受，甚至于每一个细胞，我真的是这样渴望。我们这样渴望爱他时，他就赐给我们这爱的能力，因为他就是爱，他就是力量，他的圣神是宇宙中最大的能力。这一个最大的能力也是天国的威能，会在我们里面。我们顺服着主耶稣，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就会经验到圣神的能力来传讲他的国度。这一个宣讲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也是作证。他说要向全世界作证，他盼望全世界都听到看到见到他见证人见证天主的国，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就向我们宣讲了天国的福音。而这天国的福音，他也要我们承受这个使命，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中途们所传讲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就是带着威能的，使人悔改的，充满天主的荣耀的。而这天国的福音不单单是耶稣基督传讲，中途们传讲，而且愿意一切信他的人都传讲。当天国的福音非常蓬勃的在耶路撒冷，充满在这耶路撒冷各个地方，好多人得救，3000人一次听到喜讯，就3000人悔改，5000人一次看到天主神奇的作为，5000人就是这样，全城的人就开始经验到天国的威能。然而我们有时很快的会忘记主对我们的吩咐，有时主的吩咐我们记得记得记得，过一阵就忘了，也就是主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起初的爱他没变，他没变心呢，他没变心。那为什么后来我们没有觉得爱了呢？我不是曾经在他的爱中哭泣吗？我不是曾经被他的爱所震撼吗？为什么我今天就没力气了，没力气了，软弱了，好像天主不爱我了？不，天主爱我，是我出了问题，就是我忘了他要我做什么。有时是在痛苦中，哀求中，哀嚎中，主恩待我们，应许我们，我们好觉得被爱哦。可是当我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恩的心也少了，我对天主的感恩，对他的爱，跟他在爱中叮咛我的话，也就开始逐渐的越来越少。所以他是说，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对不对？一切受造物，你们要向全世界宣传福音，对不对？但是他们只停留在耶路撒冷，忘了天主要在台东复兴，他要的，但是不是只有台东，要走出台东， 跟着圣神，带着天国的威能走出去，而且他要走到全世界，直到地极。可是我们太舒服了，没错，教会会变成非常享受的地方，不要享受到一个地步就忘了还有很多受苦的人，主要拯救的人在等着你把福音带到那里。没错，我很享受主给我的恩惠爱，我不能就这样我不来这里，享受了三年在家里，不是我不要出去，而是世事有定时。那三年的封闭，我有三年没有出去到外地传主的福音，这是少有的。我过去在瘟疫前是经常到处各地走的，连我喉咙受伤也没有停止的，就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天主做得很奇妙，我三年前最后的一个地方传福音就是台湾，等我台湾回去以后，又在我们家最后一次的主仆聚会之后就真的封闭了。纵使我来，别人也不见得愿意聚会。那么三年之后，主又把感动放到我的心中，他也借着仆人跟我讲话，有两个先知跟我讲了预言，其中一个说主要你去台湾，他是美国人，他不知道，我只见过他一次，在我们教会的聚会中，一个远方来的一位姐妹很爱我侍奉主的人，他就说了，他说你要去，因为在那边有很多人想念你，他们要看见你。他有没有讲到你们的心？他说你纵使去给他们看一看，他们也很高兴。你们看到我高兴吗？哇，我好感动。所以他的话应验了，那是我还没有来之前，还没安排之前他说的。还有另外一个先知说的更早，他说你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你还要继续行走。其实我也阿们，不是只要别人跟我讲，是我们有一个呼应，呼应圣神借着外在给记号，他也在我们里面给阿们。我就体会到主给了更多的恩惠，不是我只是在家享受，有一股爱吹破着我，所以我三年没有这么样的密集，其实比我一般的行程还要密集，就是马不停蹄，一场接一场，一场接一场，因为我是属马的。这是从世界里来讲，真正从真理上来讲，我是属主耶稣的。主耶稣没有停止他对我们的爱，他也把这一份爱吹破着我们，他的爱吹破着我们。所以我来到了自己的地方，看到大家的生命在成长，我很快乐，很快乐，非常的快乐，是主把这一份快乐赐给了我们。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太快乐就会忘了主的使命，是可能的。当你忘了主的使命时，主托付给你的重担担子使命就停在那里。可是主愿意，他就会爱吹破着你，你若一直不回应他的吹破，你过一阵子就不觉得吹破了，但是你就失掉了起初的爱。因为我们跟他不合啊，就是他要你来我不来，他要你来把恩惠给别人啊，你不去，你不去的原因就是我享受你的恩惠就好了，可是我要让你享受更大的恩惠，是我带你去到那边与他们一同共享。所以中途们 门徒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停留在耶路撒冷一段时间，好多年，不是没有侍奉，可是不完全是主的旨意，就有大大的摇动，大大的震动，极大的迫害发生，这是主允许的。因为主要他们动动，当你会动的时候，就不是在迫害中动的，你喜欢在迫害中追着你跑动到那里去，还是你在爱中跟他同行早一点去呢？那当然是要选择最好的，次好的是他把你动过去。就好像老鹰，他生的小鹰，他会喂养照顾，喂养照顾，当他在筑巢的时候，他就会找一些荆棘，找一些石头在底下，再找一些非常软的一层一层的，让那老鹰的巢穴非常非常的舒适，就在那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了。当老鹰说孩子们应该飞出去了，大部分的小鹰都不愿意飞，因为不敢飞，也害怕飞，真的怕、哦、到一个不对的地方或不知的地方，就是有一点点不知道，我们也有这个心情，哎，我不知道啊，我不晓得啊。那有时我们也想，我答应了我要去台湾，那也可能万一再来了，我不是白忙了吗？还机票不能退票，你有很多的想法，就是在满足我自己的一种情感上的舍不得，或者是一个把持不住的、把持的一个地方。但是主也要在那边让我们成熟。所以老鹰不动的时候，老鹰愿意小鹰动，小鹰不动，老鹰就摇晃它的巢，它摇了很厉害，小鹰就呀呀，有的就飞出去了，有的还是不飞，那个软软的那些垫的就通都掉了，通掉了，里面都是刺啊刺啊，没办法，你要忍受这个刺，后来还是不能忍受，就飞出去了。当一飞出去了，哦，海阔天空，他们开始会飞。老鹰知道怎么样让他的孩子成熟以后会飞出去，主耶稣更知道。所以我们翻到中途大师录的第六章，在七个侍奉主的执事，他们不是中途，就是超管饮食的这一些侍奉主的仆人。施德旺是其中的一位，他充满了恩宠和德能，在百姓中显大的奇迹，行大的征兆，就是天国的福音也在他宣讲中、生命中释放。当时有些称为自由人会堂中的人，以及基勒乃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人的会堂的人，还有些属基里基亚和亚细亚会堂的人起来同施德旺辩论，就是各个会堂中这一些经师很有经师智慧的人，但是他们敌不住施德旺的智慧，因为他是借着圣神说话，就是一个平常的超管饮食的，可以对着这些学者而胜过他们所讲的。他们靠的是人间的智慧，施德旺是靠的是圣神的智慧。你没有很多很多的世界的知识智慧，没有学过很多很多的书，天主可以用你。十个中途读书都不多，是打鱼的，读书比较多的是税吏，也不是圣经博士，可是天主看他们的心，给的是超越这一切。 但是人在今天就是你没有神学的博士，你没有这些文凭，你就不能够做一些事。可是我们看天主所做的事不是这样，所以现在有一些位置，你要有这个位置，你就必须读过神学院毕业或者什么训练，而这些规矩十个宗徒都不够格，十个宗徒的老师拉比耶稣也不够格，耶稣也没大学文凭啊，耶稣更没有神学的证书。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是世界的方式，这一个世界的灵又是进到了主的家中，是把主的家世俗化，变成世界里的做买卖的。现在还有很多做买卖的文凭，对不对？在台湾很多多。而这一些天主是他定的，是谁就是谁。他说伯多禄你要成为愚人的渔夫，他就可以愚人了，他没学过心理学。所以士德王也一样，他是借着圣神说话，天主要兴起一些是圣神带领充满圣神的能力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他们就怂恿了一些人，我们听见他说过亵渎梅瑟和天主的话，就开始攻击他了，做假见证了。他们又煽动了百姓长老和经师一同跑来捉住了他，就是因为他有能力做天主的事，相反天主要做事的这一些败坏的人受了撒旦的蛊惑，就开始抵挡，而且把他接送到公议会。他们并设下了假见证，说这人不断地反对圣地和法律的话，因为我们曾听见他说这个纳扎勒人耶稣要毁灭这个地方，并要改革梅瑟给我们传下来的禅例。所有坐在公议会的人都注视他，见他的面容好像天使的面容。他有没有害怕？没有害怕，因为主的平安会充满在爱慕他的人，他的平安会固守着我们心思念虑。大司祭却问他，真是这样吗？司德王就答说了这一段非常长非常的经典，把整个天主在以色列民他的作为非常有次序的精彩的作证。而他讲的这一些就是天主的话。有时你讲天主的话就是一两句哦，已经很不错了，一个字也不错，只要是讲天主的话都很不错。但是你可以讲天主的话一句再一句，一句再一句，一句再一句，而且讲到了整个以色列民的历史，这是天主好大好大的恩惠在用它。但是他这一次为主所用，却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次。这是天主恩待他命定的，帮助他。他是借着圣神说话，他讲了这么多。你想，这迫害他的人是想要知道真理而不知道，想要人解释给他，还是想找麻烦？找麻烦。找不到麻烦还是要找麻烦，就是一定要找麻烦。而这找麻烦找麻烦找不到麻烦，后来说不用了啦，已经够累了，就决定了啦，就把他处死吧。就是抵挡主哦，这个势力还在，这个势力一直在。法利赛人是耶稣时代的人，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但是法利赛人的灵在不在？ 就是一样做这些败坏事的，一样的黑暗的虚伪的诡诈的，在不在？在。所以还在那边阻挡天主的国。第五十二节，斯德旺说，哪一位先知你们的祖先没迫害过？好敢讲啊，好敢讲啊。我们的主也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宗徒们也是，这是一个门徒也是这样，他们一听这些话，怒从心起，向他咬牙切齿。这个怒很大很大，他的果实就是杀人。斯德旺却充满了圣神，注目向天，看见天主的光荣，并看见耶稣站在天主的右边。如果我们活着能够看到这样子的天主显示的异象，你没有白活，我没有白活，我们看到了，也同样的看到了结局，就是天要为你打开。他就说了，看，我见天开了，并见人子站在天主的右边。这多好哦，当有一个先知知道一个状况，我们都信，都会看到同样的。有一位姐妹在他们的团体，他们说这是圣神的温度计，这是圣神的指南针，一看到他哭了就知道圣神来了，我们大家都会哭。一看他笑了，我们都有，我们刚才也是有一个人开始哭，好几个人就开始哭，就是圣神有人碰到了，他让我们注意，我们注意了也就碰到了，因为有一个属灵的实质在发生，在发生。我看到天开了，就是那是天开了，好难得的机会哦！我们巴不得我们赞美敬拜到天开了，而那是天开了，这么好的时刻，这么好的机会，他们却大声的乱嚷，掩着自己的耳朵，一直向他扑去，不要听，也不准他再讲，把他拉出城外，用石头砸死了。证人脱下自己的衣服，放在名叫扫路的青年人脚前。当他们用石头砸伤斯德旺的时候，斯德旺祈求说：“主耶稣，接我的灵魂去吧。”所以屈膝跪下，大声呼喊。他所跪下不是对打他的人求饶，跪地求饶，而是跪在天主的荣耀下，敬畏天主，敬拜天主。他大声的喊说：“主，不要向他们算这罪债。”说了这话就死了。他虽死了，仍然在讲话。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主这样做了，有一个圣徒也这样活，这样做了，跟他的主一样这样做了。扫路也赞成杀死他，那是扫路也没搞清楚状况，是站错了边，是天主的慈爱跟怜悯俯听了斯德旺的祈祷。就在那一日，发生了严厉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事，严厉的迫害，好像杀红了眼，屠杀基督徒，迫害教会。除了宗徒外，众人都逃上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乡间，就是严厉的迫害耶路撒冷的教会，门徒们、基督徒们就逃上到其他的城市， 第四节，那些逃散的人经过各处宣讲真道的喜讯，他们所逃到的地方也是天主圣神安排要他们到的地方，去把天国福音真道的喜讯传给其他地方的人。耶稣基督在福音中显示，他从一个地方大有成效，他就到下一个地方。他说，因为还有别的城市乡村，他们也要听到福音。所以主从一城一乡一市就传遍了整个犹太的地区，整个的加里勒亚。他愿意我们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所以这福音就开始传到了好多的地方。这一些离开家乡，就像离开自己的巢穴的小鹰，就开始飞翔了。腓立波他下到了撒玛利亚，给他们宣讲基督。群众都留意腓立波所讲的话，都同心合意的听教，就是大家都想要听，因为圣神的话是动听的，并且看到他所行的奇迹，他所说的会发生真实的，有奇迹。因为有许多附了邪魔的人，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的喊叫出去了。邪魔是大声的喊叫出去了，许多瘫痪和瘸子也被治好了，为此那城里的人皆大欢喜，好大的欢喜。这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天国的福音就传到了撒玛利亚，有继续的传。圣神就吹破着腓立波，跟他说，上主的天使向腓立波说，起来往南行，沿着由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走，及旷野中的那条路。他就起来去了。我们要让天主定规我们行走的道路，他是有次序的天主，他会帮助我们，借着天使，借着圣神，借着各种指标，借着我们里面的启示，我们就这样活。他就看到一个太监正在读以赛亚先知书，圣神就向腓立波说，你上前去走进这辆车子。当我们会跟随圣神时，就会一路经验到奇迹相随，奇迹相随，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他就这样的上前走进这车子，腓立波就跑去听见他诵读以赛亚先知，便对他说，你明白所诵读的吗？他回答说，若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够。当他听到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够，腓立波知不知道这答案？知道。人家对福音有一个饥渴要问你，你要准备好会回答。一个要侍奉主的人要随时准备好可以讲见证，因为我们是他的见证人，给你机会你就可以讲。我自己也是这样，也是我没有想要讲的，我们把麦克风交给苏老师我只想要听我很早就知道我要准备我自己随时可以讲，随时可以讲不是我要讲，因为也许别人讲我就听，但是我可以讲，我们都要可以讲啊。昨天的这里的见证就好多可以讲的人达到了今世的圆满期，是吧大家就停口，今天还有再一次的圆满，就是你要可以讲见证啊。意思就是说，难道天主没有在你生命中做什么事吗？没有你没得讲吗？你不能杜造，真的没有吗？ 哟，你说没有是说谎的。你是有，那么有就要把你有的讲出来，让人得着。还有一个要会祈祷。我们今天请某某某祈祷，有人很有光，我们在一起。有个姐妹一看到我眼睛这样的时候，她就躲闪，她就躲闪。我想找她，但是她这样躲闪的时候，我就决定说不叫她。下一次又到要饭前祷的时候，她忘了躲闪，真的好，请你这样，这在台北。可是他就可以祈祷，他不是不能，就是你觉得你不能，但是交给主，主你愿意我祈祷就祈祷啊，我也一样。你就会祈祷啦，你就会宣讲啦。还有一个，只要你努力也可以，要会带赞美敬拜。赞美敬拜有时真的，它不单单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学习啊，有没有乐器不是唯一的。有没有意愿是最重要的，其他天主会加给你。我也带赞美敬拜，我不一定要带赞美敬拜，别人带，有很多人带的比我好，有很多人见证的比我好，有很多人祈祷比我好，这是很好的事，这很好的事，就是我们应当都会啊，否则好像天主家中天主没做什么，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主，天主做了很多。那么我们也要回应，就是准备好，准备好。所以他就可以解释，他就上车，于是他请腓立伯上车与他同坐。他所诵读的那段正是：他如被牵去宰杀的羊，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缄默，他也同样不开口。在他屈辱之时，无人为他申辩，谁能描述他的后代？因为他的生命被从地上夺去了。这是在讲主耶稣。先知知道在预言谁？主耶稣。腓立伯知不知道？也知道。你知不知道？知道。我也知道，我们都知道。但是太监不知道，他问了，表示他想要知道。太监向腓立伯发言说：请你说，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是指着自己，或是指着别人呢？如果是指着别人，是指着谁呢？腓立伯便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给他宣讲耶稣的福音。其实他在问了一个为我们舍命的耶稣是怎样的为我们而死，是天国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死救赎，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要乘着云彩再一次的来临，我们这整个部分都要认识知道，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宣讲。他们沿路前行的时候，来到一个有水的地方，那太监就说：看这里有水，还有什么阻止我受洗呢？腓立伯回答说：你若全心相信便可以。你要全心相信才可以，信而受洗的必得救，不要还不相信就把它洗下去，是全心相信。他说：我信，我信耶稣就是天主子。他就命车停住，腓立伯和太监两人下到水中，腓立伯给他复了洗。当他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主的神就把腓立伯提去，太监就看不见他了。太监就欢欢喜喜地往前行自己的路，腓立伯却出现在阿佐托，以后经过各城宣讲福音，直到凯撒勒亚。这大迫害，他们到了好多的地方， 有奇迹，两地的神恩被提。奇迹治愈，这是门徒们做的，主耶稣做了，主耶稣的宗徒也这样传了天国的福音。门徒们，基督徒们也这样做了，这是主的心，要他所有的门徒都要传天国的福音。我们继续看《宗徒大事录》第十四章。《宗徒大事录》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宗徒大事录的第十四章二十二节，我们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才能进入天主的国。我们必须经过很多的困难才能进到天主的国。如果天国的奇迹、天国的威能彰显出来，一个大的奇迹、大的天国的德能，那是不是一个大的困难？没有困难显不出这一个大的德能。越大的困难胜过了就是越大的德能。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神奇的事，当他非常爱的一家人玛利亚、马尔大还有拉扎路，是耶稣很爱的这一家人，他们在伯大利，耶稣常常去住在他们那里。当马尔大打发人告诉主耶稣，你所爱的拉扎路，你所爱的那一位病人，请你来治愈他，他相信耶稣基督来了就可以治愈拉扎路。没错，真的。可是耶稣知道这讯息，耶稣停留在那一个地方，没有立刻去，他停留了四天。他去到那里时，拉扎路死了。耶稣说，我们到那里去，拉扎路睡着了，门徒们听不懂，他睡着了就没事了啊，生病睡得好没事了啊，就不用去了。他们因为听不懂，主耶稣继续跟他们讲，是拉扎路死了，意思就是死了，对天主而言一切都是活的，他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因为都是活的，他现在不动，我们说死了，其实在天主永恒的这一个国度里，他是睡着了。耶稣去唤醒他，主耶稣说，我去唤醒他。他去拉扎路在坟墓中四天，姐姐说都臭了，他说拉扎路你出来，拉扎路听见就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去不是治愈拉扎路，是复活死掉的拉扎路，哪一个的那一个能力彰显得更大？复活，复活。我们要有一个光，治愈一个感冒跟治愈癌症末期，对今世的一生是非常不一样的，对那一个全人的一生，主耶稣叫做一样的容易，复活死人也是一样的容易。他只要说一句话，病就得治愈了，他只要说一句话，这是杰作，全部就变成杰作了。他只要说一句话，那这一个极大的困难中，他要彰显极大天国的威能。死亡不能够惧怕，复活 死人的天主，他的能力要彰显。这一些天主安排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这些事，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这是经上说的。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跟基督的爱相隔绝呢？是刀剑吗？是迫害吗？是疾病吗？是瘟疫吗？是别人的破口大骂吗？没有什么人，因为没有什么能够胜过我们爱耶稣，耶稣爱我们这一个爱的紧密的结合。有时我们好像被交在死地，这是宗徒们说的，但是复活的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经验到主的恩宠够我们用，继续的传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威能够我们胜过这世上的一切。人看起来不可能，为天主一切都可能。圣保禄宗徒说，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弟兄们，我们深愿你们知道我们在亚细亚所受的磨难，我们受到了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压，甚至连活的希望也没有了，就是连活的希望都没有了，绝望了，而且我们自己也认为必死无疑，必死无疑。这是为叫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而只依靠那是死人复活的天主。就是连活的希望都没有了，怎么看都是必死无疑。而圣保禄宗徒却知道，这是主要我们不依靠自己，而只依靠那是死人复活的天主。他有这样多的死亡危险中救援了我们，而今仍在施救，我们切望将来还要施救。只要你们以祈祷协助我们，这样因为有许多人为我们求得了恩赐，好使得将来也有许多人替我们感恩。就是有人在圣殿里祈祷，有人在世界里传福音，是有很大很大的困难跟挑战，但是只是为了我们都能够更多的感恩，为了我们学习了依靠，依靠我们的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罗马人书第八章，为爱天主的，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让他们获得益处，就是要我们获得益处。当我们爱天主，发生的一切都是天主要我们得益处，都是他知道，他愿意，他使我们进入成全，就是在这一个过程中间彰显他的神能。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知道两个往厄玛忤的门徒，他们太受挫折了，他们非常沮丧，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到厄玛忤往那个路上去，耶稣就与他们同行，他们认不出来，耶稣与他们同行，耶稣就跟他们讲解经书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我们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哎，无知的人啊，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的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吗？墨西亚必须要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墨西亚就是受缚者基督，受缚者基督徒也是受缚者，受缚者要经过苦难进入 光荣。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的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主就开他们的眼，当他们知道了，他们不再沮丧，他们快乐，走了一天的路，走了好远，居然立刻返回。其实就是你根本不需要走这一段，本来不需要，有光也不需要，但是因为他们的软弱，确实需要这一段主他来找我们，来陪伴我们，来爱我们。所以他极大的爱造就这两个门徒，让他们也把这一个被造就的见证来造就其他的人，造就你，造就我，造就一切信他的人。他让众多的人都被造就，而且都听到一句话，墨西亚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我们也必须经过许多的困难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进入他的光荣。光荣的主耶稣要我们经验这一些过程，进到一个地步，他的荣耀，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他要用你，要用我，他就要整理洁净。有的时候太久没洗澡，垢都很多，搓不下来，还要刷子刷，有一点痛，但是那是个过程，你不能就这样脏下去啊。这衣服好久不洗，哇，洗来洗去，洗来洗去，用力的洗，用乳汁来漂，就是一个过程。我们生命很多很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进到一个没有问题的状况，就有一个炼净的过程。炼净的过程是主的爱，主极大的爱在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炼净我们，他就可以用我们。主耶稣受尽了苦难，进入他的光荣。圣保禄中途有没有受尽苦难？好多的苦难。有人被提到天上，见到了圣保禄中途，他身上很多的伤口，全身很多的伤口都发光，非常的荣耀。主耶稣基督的肋膀手足也带着伤口，而他全部变成了天主的手盖的烙印。第39节，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分明就是我自己。就是这一些烙印，让我们知道在天上复活的主耶稣，就是曾经为我们而死的主耶稣。这一些手上的钉痕，脚上的钉孔，分明就是我自己，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向我们显示他的爱。圣保禄中途也说，我身上带着基督的烙印。伯多禄受过苦难没有？有，他是被倒钉十字架而舍弃他的性命。施德望呢，被石头打死了，可是他坐在宝座上，他活着就看到了，他看到天为他开了，他看到主耶稣基督来迎接他了。这是一个蒙恩的过程，炼净的过程，也是要成为天国福音器皿的一个过程。会有一些考验，但是这个考验主是得胜的，他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让我们活得胜的生命。得胜就是有困难才能得胜， 大的困难大的得胜，小的困难小的得胜，只要是主给的，结论都是得胜。你愿意我大得胜，我大得胜；你愿意我小得胜，我小得胜。反正就是参与你凯旋的行列，做你要我做的事。我们翻到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他要派遣他的使者，就是他的前驱，为他预备道路。墨西亚要来，就一定先派他的前驱厄利亚。厄利亚是耶稣基督的前驱，为他准备道路，是他的使者。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的进入他的殿，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看他来了。万军的上主这样说，他来是忽然，他就充满在他的殿里。但是他来临时，这是主耶稣来临时，有谁能支持得住？他来时有谁能支持得住？我们愿意他来，我们愿意他来，那么他来时我们能不能承受？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他想要拥抱我们，我们想要在他的荣耀中承受他的拥抱，就是他不隐藏他自己，把他全部的为神的荣耀跟本性向我们显示，来拥抱我们。你知道太阳很远，你看它好舒服哦，冷天晒晒太阳，又是中午夏天、哦、好热、哦、受不了。这是遥远的太阳，角度的不同就造成了这么大的不同。如果你靠近太阳，再靠近太阳，再靠近太阳，一直到太阳那里去，会怎样？没有了，对，化为灰烬了，没有了，焦了，后来连焦的东西都没了。那你说太阳啊，我要你拥抱我。如果太阳真的拥抱我，我就没了，你也没了，我们都没了。那天主是比太阳还更强烈，吞噬人的烈火。如果他真的拥抱我，我就没了。所以他在准备我们，我们这牧草禾秸的生命一经过火就化为乌有，金银宝石的生命就能够存留，金银宝石的工程是能存留在火中存留。这火要来炼尽所有的工程，这火是天主自己来炼尽我们的工程。你只喜欢做简单的、不付代价的、牧草禾秸的、容易做，能不能存留？不能存留。金银宝石的不容易做，却能存留，有更大的价值。他来临时有谁支持得住？我们都盼望主啊，你的荣耀降在我们的教会里。你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吗？极大圣洁的火，我们必须要洁净。其实他知道，他不愿意我们化为乌有，所以他磨练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恋。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考验。他显现时有谁站立得住？因为他像炼金者所用的炉火，炼金者所用的炉火，锅炼银，炉炼金，上主炼人心。圣殿里用的银是银矿在火中被烧到融化，杂质跟银子就分开，那一个不是金子的杂质，不是银子的杂质会浮在上面，比较轻，就分开了。 这出来的就不是像银块了，就像银，一进一出要七次，每一次都更大的圣化，才会变成纯银，圣殿中用的银。圣殿中用的金也是七进七出，跟银不同的就是金子出来的时候还要经过捶打。哇，烧得好累哦，一出来炼银的时候好舒服哦，正在舒服的时候又进去烧了，直到你真的舒服了，没有杂质了，就会全部的舒服了。那金子呢，进去好不容易熬出来，刚刚说出来了，锤子就打下来了。这是炼金，炼金者的他用的炉火，又像漂布所用的炉汁，他必要坐下，像个融化和炼尽银子的人，炼尽勒位的子孙，精炼他们像精炼金银一样。勒位人就是分别为圣侍奉天主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主的仆人，侍奉主的人，要把他们炼得像金银一样，使他们能够怀着虔诚向上主奉献祭品。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祭品必能悦乐上主，犹如昔日和往年。他要恢复我们跟他之间的那一个起初的爱，起初他以我们立的盟约，也是永远的盟约。我们能够悦乐他，就是因为里面没有罪污杂质，是圣洁的，有如昔日和往年。那时我必前来与你们亲近接近，执行审判，迅速作证，反对术士、犯奸、发虚誓的人，反对欺压佣工、寡妇和孤儿的人，反对侵害外邦人的权利，反对那一些不敬畏我的人。万军的上主说，是的，我是上主，绝不改变。也就是他会突然来到他的殿，接近他的殿，当他把他的家审判好，他的审判就会对那一些世界里的拜偶像的。我们愿意主来炼净我们，我们现在不愿意炼净，面对他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还是被这一个圣洁的火靠近他，可是乐死。我们很多的工程可能都毁了，没有了，甚至于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交账，而要到地狱的永火里去。我也盼望我的家充满他的荣耀，我的生命充满他的荣耀，我们都盼望他给我们机会准备准备，也是这个机会是他的杰作，就是苦难。本来不需要这些的，是因为亚当犯罪了，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最好的，而变成了这样的状况，握在罪恶的权势下。如果你自己都会去了，他不用大灾难把你逼迫去。在末后的时代，有个极大的灾难在全世界，那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刻一个极大的伟大的作为，伟大的作为。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主另外选了72个人，不是中途，而是72个门徒。有的圣经是写70个门徒，派他们2个2个的往他前面到自己将要去的地方。他打发门徒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去的各城各地去，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前驱，要被打发到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他愿意他的前驱他的门徒带着他的平安进到了每一家。那里如果有和平之子，你们的和平就留在他的身上，否则人归于你们。你带着主的和平被他派遣去到的家，如果他们堪当，你的和平就留给他们，你也在留给他们的和平中，在那里共享主的和平、主的平安。主的恩宠是越用越多，越用越多的。如果他们不堪当、不愿意，那么这平安还是在你那里，意思就是基督的前驱一直有平安，不论接待或不接待你，主的平安就是会固守你的心思念虑。你是在平安中穿上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传天国的福音。你们要在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不论进了哪座城，若接纳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他们是传天国的福音，他们会治愈，有治愈的权柄。不论进了哪座城，人如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出来到街市上说，连你们城中连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给你拂下来。不要沾染这些不洁，但是你们还是应当知道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就是接不接待你，这个讯息都是天国临近了，天国临近了，天国临近了。有天国福音的使者去到那边，天国就临近到那边，审判也到那边。凡接待主的先知就得先知之恩，接待主的仆人就得这仆人的恩赐，接待主的打发的仆人就是接待打发他的主。你要真的是为主而活的人，主会照顾你，是羊到狼群中却会得胜，好奇妙啊！因为不是靠你跟狼在那边拼斗，是主彰显他的神能。这基督的前驱门徒预象着我们今天基督徒要为乘着云彩来的主耶稣基督到各乡各地传天国的福音，为他准备善良的百姓。他要把厄利亚的灵赐给这一些为他的国度而被派遣的使者，为耶稣基督准备天国的主要来。过去我们传福音比较着重于你要到救主耶稣基督的跟前领受他的救恩，求主耶稣来，没错。而天国的福音是万王之王就要来了，赶快到他的前面匍匐敬拜他，至于要发生奇迹，要发生五千人三千人要临洗，因为天国临近了，要传天国的福音，要做耶稣基督的前驱。主耶稣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中途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中途时代的门徒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主要在末后的时代要派遣天国福音的使者来 这里说的收割他的庄稼，庄稼已经发白了，大丰收要来临了，幕后的圆满临近了。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站起来。亲爱的主耶稣，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你是炼金的王，要炼尽我们的信心，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怜，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至圣的信德上，就是你永生的话上。我们对你的话不加不减不打折扣，你如何说我们如何信就如何生活。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这伟大勇敢的大闪爆的信心，像是炼尽的金银一样讨你的欢心。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重悦你心。我们不是那些没有信心以致丧亡的人，而是有信心来承受你的国度，在你的国度里生活，认识你天国就是属于我们的，也成为你天国福音的使者，在福音中生活，为你的福音做见证，向全世界各城各乡宣传你天国的福音。在这里的主耶稣，你就让你天国的福音充满在这城市，充满在这里的教会，还要从这里你打发你天国的大使到邻近的城市，到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于兰屿、外岛、金门、马祖、澎湖，还要到各个地方。主耶稣，求你在这里兴起你得胜的军旅，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来荣耀你的名。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你是得胜的，我们信你，就进入你的安息内，就经验到是你为我们得胜，是你安排的一切，是你所做的，我们尽管安心喜悦，因你而活，活在你的旨意中。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洁净我，求你炼净我，求你使用我，求你让你在伟大可畏的日子里我不缺席，我不离开你召叫的位置，来纪念你的伟大。伟大的主，我们呼求你，我们盼望你，我们知道你愿意来亲近我们，你延后是因为我们当不起你的荣耀，你在炼尽我们，求你继续的整理我们的生命，炼尽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堪当被你派遣成为你的前驱，为你再次来临准备善良的百姓。愿你天国的福音就经由我们这一群爱慕你显现的人，你用我们把你天国的福音传遍全世界，你兴起我们，不但在这里，也在每一个线上爱你的子女们，他们所在的城市，他们所在的地方，求你也因着他们成为你的义人，祝福他们所在的城市，祝福他们所在的教会， 兴起他们发光，是世界的光，主耶稣，我们盼望你的荣耀降在我们中，使其满，你的国度近了，你天国的荣耀也近了，我们得启示的光照也更容易了，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悔改，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求你使用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